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是由游记文化所出版的《我的黑手父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作者，我们的谢嘉欣小姐，那同时呢她也是财团法人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嘉欣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一开始非常失礼的是，我那时候只有光看那个书本上面的介绍，是只有提到你是某间清华大学所毕业的硕士嘛、
嗯、对对对，
我就想说、应该就还是位学生后呢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今天执行长会过去，我说执行长是谁，然后跟我说原来你是这个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
对，
那其实关于这样这个基金会是有很多人有点陌生，要不要有机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殷海光基金会主要是纪念已故的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先生的，为了纪念他而成立的一个基金会。那殷海光先生他主要贡献就是在过去白色恐怖时期，他跟雷震先生、傅政先生一起在《自由中国》杂志里面写了非常多的社论，然后在当时候那个威权压迫底下呢，还是坚持要希望在台湾可以落实自由主义跟民主政治。
嗯，
对。那时候他们这样子自由派的学者就是不惧权威，然后持续的在用笔去跟那个威权体制作战的这个状况下，那就留下了非常多的文章跟记录呢，然后也希望可以把他们的精神呢就是一直延续在台湾史当中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基金会。
是，那我这边有看到那个殷海生他的故居现在还是保存着，然后也是历史建筑。
对对对，殷海光先生他的房子，他以前在台大教授任期内住的房子呢是目前还是台大的财产、
哦、
然后就是在温州街那边，那现在是被台北市政府指定古迹，那是由殷海光基金会这边受到台大委管理这样子、
嗯、那平常就是办公室吗？
没有，我们有开放参观，他里面有一间小小阅览室，然后其实有殷海光先生的一些策展，
是
有他的文件，然后有一些照片，然后我们其实也有纪录片的播放。
嗯，
那因为那个房子本身有很多殷海光老师在里面住过的痕迹，比如说庭院有他，就是他亲手打造起来的，然后在房子的建筑上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殷海光老师在当时候生活的一些形态，所以就是我们就借着开放殷海光故居，然后让民众们自由免费参观，来希望可以接触更多的年轻朋友，然后让这些年轻朋友可以认识一下殷海光老师这个人。
嗯，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你来节目当中继续我们来深聊一下。
没问题，我很乐意。
我今天嘉欣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最主要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我的黑手父亲》。那当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呢，我马上跟那个游记文化的编辑佳琪，我就说佳琪我想要仿这本书，虽然说我对于内容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那时候刚看到书名就觉得一定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故事跟书。那我也想问一下佳琪，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想要就是写下这一本书籍呢？
其实是论文那时候在写完之后有得到一个田野工作奖，然后那田野工作奖主要是那个鼓励学生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去做扎实的田野工作啦，是清华大学吴全元所长他设立的。然后田野工作奖的那个得奖论文啊，听说会被那个中研院的社会所谢国雄老师就是统一推荐给游记文化的那个验证出版，然后就是验证的那个编辑，编辑验证，然后那个验证会就是以看看稿，然后来选，从中选择就是有潜力的、潜力改成书的作品，然后验证才主动来跟我联系。
对，那时候你论文的题目是叫什么呢？
论文题目叫做《做师傅就好：港都拖车黑手师傅的工作、生命与社会流动》。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时候其实主要的题目是，主要的核心内容是要讨论黑手师傅们他们在自己的过程、自己工作不停的操作、累积技术的过程当中，培养出一种非常强大的自我认同感，在工作现场。那个自我认同感会影响到他们就是未来，就是自己在面对职涯的选择的时候，是要选择当头家，还是要继续做师傅。那其实因为在那之前，就是谢老师，我刚刚提到的谢国雄老师，他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论文是在讲台湾经济发展时期，那时候中小企业其实是如雨后春笋般，就是一直不停的冒出来。对，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投家倒的气氛，就是很多黑手师傅都希望自己出来开
自立门户，
对，自立门户，然后自己当老板。对，但我注意到的这群黑手师傅，他们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才会以这个主题、以这个题目来切入，然后去从拖车师傅他们的工作经验啊、他们的生命经验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就是这群师不像其他人一样会希望自己自立门户。对，那在里面其实又会衍生到一个矛盾点，就是其实那是结合了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因为从小就被我爸爸说，你现在不好好读书，你将来就是去当跟我一样当黑手。对，那为什么这个我会说它是矛盾，是因为他们，我看到他们在工作现场对自己的技术感到非常自豪，可是他回到家里面之后却是把自己的工作拿来作为一个负面教材。对，因为他们说跟我一样当黑手就是一个威胁嘛，就是好像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不好的位置，然后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对，所以就是基于这样子的生命经验，然后我把这本论文写出来，这样子。
是，我觉得家庭故事背景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许多听众朋友他们的家庭背景的缩影。
对，应该很多。
对，没错。那我也想跟嘉欣分享我自己家里的故事，因为我的弟弟就是一名黑手。
哦，
对对对对对。他那时候高中，因为其实我们家是爸爸妈妈都是做艺术创作的，他们是画画的，是提笔画画的，虽然也是提笔写字，我爸是提笔画画的。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在高中升学，我选择是普通中。那到弟弟呢，他说他想要跟我爸爸妈妈一样去学创作画画。然后我妈说，你要想清楚哦，因为这个出路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弟弟他是色盲。对，会比较辛苦。然后后来我妈说，你要不要再重新再选择一下。那我去修车好了。
怎么会差这么多？落差好大。
对，他就说跟我妈妈说，那我去报名修车好了。然后呢，他后来就是海山高工的汽修。我妈就非常支持他，他就说，可是会很辛苦，也是会很辛苦，但是至少你那一技之长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没错，
而且那个经验是会随着你从徒弟啊，像我们待会也会聊到徒弟到师傅，那个经验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还有你学习认真的程度。然后后来一直到他就是现在还是继续，他大学也是念汽修，就是一直这样子到现在。对，有，因为我后来我去南部念书，我很少在家。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我弟他下班，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去洗澡，然后洗完澡之后他就拼命在洗手哦，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他就说我，没有，我的指甲够那个黑黑的都洗不掉。对，然后我就说会啊，我觉得你很帅气。对，我觉得这个是你认真工作的一个 大的一个
痕迹，
对，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崇拜这些偶像们。
嗯，
对，我不知道你小时候看那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哦，他其实真的就是很少在我们面前提到他自己工作的事情，然后就是回到家一定跟你弟一样，一定就是先马上先洗澡，然后把身上脏脏的地方都先洗掉，因为回来马上就要吃饭了，所以就是在吃饭前一定要洗干净，不然那个脏东西会吃下肚子里面去嘛。对，所以我对我爸的工作的印象其实十分模糊，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来自于不要跟我一样当黑手这句话。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去深思他背后的意义，然后没有去思考说，其实我爸做这份工作是他用这个工作养活了一家人，其实是很值得骄傲的。但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对我们说的那些话，所以我有点理所当然的去接受这件那个觉得好可能做黑手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工作的这件事情。
嗯，
对，是真的是一直到大学开始念社会学之后才开始有一点去反思自己过去的这样的想法。对，就是去反思说我们过去会把这些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然后没有去去再去深刻思考我爸他工作背后的价值这样子。对，
嘉欣，你是高雄小港人吗？
对，小港区人。
嗯，小港区人。小港区我自己因为我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也都是高雄人，所以我大概知道那小港这个地方啊蛮多工厂，
嗯，
工厂地。那我在书中我印象很深刻是你爸爸，你们那时候家里住小港，然后你爸爸学区的关系，他每天这样子送你去学校。
对对对，那时候考试考到那个前阵还林雅，就是那个在凯旋二路那边。对，所以就是距离住的地方真的是蛮远的。
你说骑车要多久？
骑摩托车可能要40-50分钟，就是40分钟。对，如果是上班车多的时候就要更久。嗯，对，
然后你爸爸是为了要让你省下交通的时间。
对对对，因为坐公车又要更久，就是车子不好等，
对，
然后塞车啊什么，或者是要搭几车这样子会很不舒服，所以我爸也是为了让就是整个交通变得更单纯，所以就
每天载你去上学。
我爸没办法载的时候就是我妈载这样子。
那我觉得好伟大，
超级伟大。然后现在就是就想说每天早上这样子。
对啊，
然后不止早上，还就是一天要2趟，所以他们还要先载我去上，然后再回到前镇啊小港这边来上班，就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路。
不管刮风下雨都是亲自。
对对对，
哦，真的是，我真的光是听我光是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真的就有一种觉得爸爸妈妈对你跟你弟弟吗？
对，
你弟弟的爱是真的很多很多。
对啊对啊。
然后再就是其实你对于爸妈的工作这些环境等等，是一直到后来你大学在写论文的时候你才深入的去了解。
对，
他去做田野调查是吗？
是，就是写论文开始研究田野调查是研究所开始嘛。
哦，
因为我们研究所毕业前一定就是要产出一本论文。那时候也是因为我爸这职业比较特殊啦，然后我最当中注意到说拖板车制造产业比较没有人注意，比较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认识，他很小众，就从业人员也不多这样子，所以才想说那我就以这个为题目来去发展我的研究论文。
欸，不好意思，爸爸是修理拖板车吗？
制造跟修理。
哦，
对对对，那车子车体的部分，对，车子引擎的部分呢是像你弟弟那样子的。对，那他们的工作领域，那我爸他们呢就是制造车体。
我就是很大哎，欸，很大，
对对对，很大的车体。对，
哇，
对，因为其实我也是进就是开始去跟我爸他们问那个拖车产业制造的内容或者是他们细节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们所做的产品是一个人完成一台车的，
一个人完成一台车。
对啊对啊，而且是手工。就是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机具来做辅助，就是是一位师傅可以独立完成一台车体。而且是纯手工这样子。
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子？
对，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
好辛苦。哦，
对，就是其实是拖车产业，它目前产业的生产技术上面是比较停滞，有点 停在前现代化、前现代那种感觉啦。啊，它可以，它的技术模式其实可以追溯到很早之前，就是我们的在可能农田旁边常常看到的那种拼装车。
嗯嗯嗯，
对，就是由台湾本土的师傅们为了生产需求，
对，
为了使用者需求自己发展出来的那种制造技术。
嗯，
对，只是它就好像停在了一个地方，然后没有再继续往前发展这样子。
诶，那你爸爸通常就是自己这样子完成一部车体大概可以花多久时间？
诶，那北班纳，北班纳就是单纯的平板车，可能再长长的钢筋啊那种，他大概7天可以完成。
嗯，
那比较复杂一点的车体可能那个斗可以倾斜的，或者是那上面有吊臂的那种，大概20天。
我用20天。
对对对对，
是。
那因为是机件制，所以做的越快就是赚的越多这样子。
哦，所以你如果你自己手脚快一点，你可以接好几个案子这样去做。
对对对，你可以跟别人相同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做更多的案子这样子。对，
那你当发现你开始要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你爸爸沟通？说，哎，你爸爸，你去工作的时候，我就跟在旁边吗？
对，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自己要写论文嘛，然后不写就不能毕业嘛，就用这种有点无赖的精神去跟我爸说，就是不行啊，要写论文啊，你一定要帮我。
对。
我爸一定没想到，就是他把女儿养这么大，然后
还是
连写论文，
没错，
连毕业都要靠他，
把爸爸卖了，
超弱的。对，然后他就说，那其实他就是接受度很高，不然他就做什么事情接受度都是很高的。嗯，然后我们队友就是予取予求啊，所以就说那我可以跟你去上班吗？就说可以啊，对啊，你自己注意安全，嗯，这样子。对啊，那就跟着他去，早上跟着他到工厂去，然后在旁边可能就看一下工厂环境啊，记录一下师傅们他们工作的样子啊。大部分时间都无所事事，不知道要干嘛，就当一个大型障碍物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到中午时间，师傅们他们开始吃饭休息的时候，才有机会去
跟他们聊天，
对，跟他们聊聊这样子。对啊，
那在不好意思，在你这之前，小时候你爸爸妈妈会带你们去工作现场吗？
从来没去过，
从来没去过。
对，印象深刻只有一次，就是我弟他为了不想去上补习班，他很小的时候，好像是暑假安排了英文的补习班什么的，他就不想去，然后在家里哭闹啊什么的。然后我爸他就生气，就直接把他带到工厂去。好像中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挺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游记文化所出版的《我的黑手父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作者，同时也是财团法人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的执行长谢嘉欣小姐来到我们节目中。那其实刚才呢，嘉欣有跟大家简单的提及到了家里的背景，就是爸爸呢是这个 Ochu， 然后他的专职的项目又很特别，他是做拖板车，
对。拖板车，然后我们中文比较学术的名字叫连接车啦。
哦，连接车。
对，
其实我看到几本书里面还很贴心的在台语上，也那个台语的文字，你还有特别去用一些比较专业的
使用台语文正字，对，
台语文正字，
对，然后还有汉语那个台语拼音这样子。
哦，
对，
你为什么想说特别把它这样注记上去？
对，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做访谈的时候，大概90%以上的语境是台语，对，跟师傅们的对话都是台语的，对，那个很难用文字来呈现。那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啊，虽然就是大段大段的引用那些对话，可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去意识到台语文政治这件事情。对，那因为那也是将近10年前的，然后在毕业之后，在写书的这段时间，就是快出后，刚好身边又有在做台语文推广的对学长，然后就想说，不然借这个契机，我们让那个台语文就是稍微在大众面前就是亮相一下，
是，
对，所以就去跟学长商量。那我们那时候很想法很简单，就想，那既然就是跟师傅们对话都是台语，那要不要就是把可能大段，就是可能有一些跟师傅们相关的那个对话内容，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台语，台语文正字这样。结果那个学长他翻译回来之后，发现可能真的看不懂，就是那个字真的不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对，我们常可以看到的字。那翻起来如果这样大段大段的出现的话，会造成蛮多读者阅读困难。那其实我那时候出书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就是很大一个目标，是希望我爸妈可以看得懂，对，就是可以让我爸妈读得下去的文章。那如果他们最熟悉的台语用他们这种也都看不太清楚的，都看不太懂的文字大段的这样标注的话，好像就有点跟自己的当初的目的背道而驰。对，所以我也跟我台语文学长就是讨论了很久，然后双方他有那推广上的立场，然后我有就是想要为读者怎么阅读能就阅读的顺畅度上面来思考，所以就我们就各让了一步，变成说我们就单词单词的来做标注，然后就是表现一下气氛这样子。对，
而且会有罗马拼音。
对，就先标罗马拼音，然后使用正字先标罗马拼音，然后在注解上面呢还会特别写说我们可能过去常常用的误用字，那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常见误用字下面未来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正字来标注这样子。
其实也是下了蛮多苦心的。
对啊对啊对啊，花了一点心思。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本书除了文字非常有看头之外，里面的照片每一张也都拍得非常用心。
对，我们特别请那个吴志轩摄影师来拍，那他是在高雄，现在在高雄发展，对，然后也是蛮凑巧的，他就是在左营那边自己也有在帮忙拍那个左营的地方，对，然后他自己对于高雄的产业啊文化啊很有兴趣，所以就说要有机会拍这个时候，他一口就答应了。对啊，
你这边还有说他是工人之子，
对，他自己说他是工，他是他
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上，对对对。那天我们就他跟他的助理还有我三个人就去我爸的朋友的工厂，对啊，那其实那天也比较特别，拍摄的当天是那间工厂要营业的最后一天。对，那因为就算是有一点刻意安排啦，就刚好排在他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就约那个时间去拍他的拍那间工厂最后一个案子这样子。
是有你有先问过爸爸说有没有哪些可以推荐的场地，对不对？
对，我就跟我爸说，因为我们差不多要出版，然后要拍照了，然后就请我爸安排工作，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去拍照这样子。那我爸当然就是先从交情好的头家开始嘛，就找可能那个出入的人也不会多，那可以专心拍照的地方这样子。那就是刚好选到了 钟叔，就是我爸的那个好朋友他家、嗯、对，那他就后来突然说他们那个钟叔那边可能要收起来了，不做了、嗯、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赶快去拍啊，就刚好拍在就是真的是蛮凑巧的时机，对，就刚好记录了他的工厂的最后一天这样子。
钟叔的本名是姓板吗？
不是班呆的班呆就是他们台语常常用来称呼平板的那个称，
因为是要翻成台语念是不是？班呆丢
班呆丢，对，
哦，就是前面是他的那个职业的东西内容，然后最后一个是他的名字。哦，那你爸有没有什么绰号啊？
我爸他在行业间的称号叫文啊，或是文塞啊之类的，
文纳
啊，对，
我们台语不太好，但是我在听到这个我都觉得很有趣。嗯、那这个版这个版钟叔啊，钟叔其实他们也算是非常典型的那种
黑手家庭，
对，黑手家庭。然后他的儿子也是退伍之后就回家帮忙嘛。
对对对对，那爸爸工厂关了之后呢，他大概就是到其他就是类似的行业，嗯、对，就是去做的事情、嗯。
那反观你们家是比较特别一些啊，因为毕竟像你刚才说到，你一直到大学之前从来都没有去过爸爸跟妈妈他们的工作的地方。
对，他们其实是有点，我认为他们是有点刻意在安排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他不开工厂，
嗯，
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个行业或者他未来孩子对这个行业就没有责任，就不用背负太多责任、哦、可以比较自由的去选择未来出路。
嗯嗯，
那他自己也比较自由自在啦，就是他也不用去扛工厂啊，不用去想说资金从哪里来，然后那个客户从哪里来，然后师傅要哪里找，然后还要有师傅没有工作的时候又要想那个师傅他们的家计要怎么办这样子、嗯、对，他如果当师傅他就自己一个人有工作做就做，他没工作做的时候就稍微忍耐一下，
自己接案。
对 啊就自己管自己，管好自己一家人就好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他大概是有刻意安排这件事情，就所以让当时候有朋友，就算他有朋友想要出钱出场地出，
对，
就是请他出来开工厂，他也没有答应这样子、
嗯、要不要跟大家聊聊你爸爸的故事啊？他从15岁开始，
对，他其实家里是务农的，然后是在台东出生的。那其实台东也算是他们家搬过去的，就阿公原本是住在台南
哦。
对，那其实在他们刚好要发展自己家的那个生之后，台东正在开发，所以、
哦、那时候台东在开发、哦、
正好要开发，然后因为台南那时候人口已经过多、哦、然后就是整个西半部平原它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是，
那时候发展的那个脚步已经只往台东去東、
嗯、
对，所以他们就举家搬迁到台东。那时候好像是大伯跟那个阿公两个人拖着那个车，一车的家当用走的，然后绕过整个高雄南部太平东这样子到台东去。然后阿嬷是抱着二伯，对，就先坐车带着一些细软重要的家当、嗯、先过去那边这样子。那他们是在那边寻找，就是在那边先立足，然后寻找新机会，那帮忙做佃农，慢慢累积家产，对，才在台东那边累积了一些田产、
嗯、
然后我爸小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都是早上起来就要先帮忙处理一些农事，
嗯，
然后才去上课，然后上完课回来，下课了之后再继续帮忙家里的农务这样子，
嗯，
对，农家子弟出身。然后他大概念书念到国中毕业，他是最小孩子，所以可以念到国中毕业，那时候就是国中就算是基础教育了，
嗯嗯嗯，
对。念到国中毕业之后，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再继续留在台东务农，因为务农是看天吃饭，
对，
然后收入不稳定，那他收进来的那个入呢也不一定可以，假设大伯也务农，然后他也务农，那他未来还会再长出两个家庭，就是那个田产的收入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多家庭的养，就是没有办法养活
成员，
对，没办法养活这么多家庭，所以他那时候就决定要往第二级产业去，就是去工厂去做工这样子。对啊，那时候也刚好就是搭上了台湾在发展第二级产业，然后各个大小工厂都在招人，非常需要大量的人力、嗯、那时候很多工厂都是直接开着游览车到乡村去、嗯、就是去接人， 就是去一个一个乡村跑巡回，然后去把那边的年轻的、想要工作的那个年轻的
带上来，
对、年轻人就带到都市去，带到、带到工厂里去这样子。对，那那时候其实他的二哥就是二伯了，已经到台北去工作、对，也是去台北当学徒了，三亚就是、去做工了。
那也是同样产业吗？
哦，不一样，就是其实那个都是有点像是机缘巧合，因为我爸那时候在他刚好在思考要学做工的时候，刚好就是拖板车高拖板车产业的车子来到了他们的那个村，那他就跟着邻居的大哥哥一起就是一起搭车，然后就来到高雄了。他也没有就是没有跟着
选择，
对，没有跟着哥哥到台北去什么的，对，就是都是刚好这样。
哇，谁知道这样就是一辈子了？
对啊，对啊。其实那时候他好像他说他在坐上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知道自己要去高雄了，然后可能在高雄那边学技术，然后也没有去想很远的地方，还没想到很远的事情。
他们那时候到高雄会觉得是一种到城市大城市的感觉。
对啊对啊，就是大城市啊、然后那时候在凤山嘛，凤山就是高雄发展比较早的地方，
对
对，那边一条大铁街什么的、所以他去到那边就真的是进到城市的感觉、对，
因为我在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则故事是提到说爸爸那时候好像几个小朋友出去玩，
对对对，
然后他已经在工厂宿舍了，
对对对，
然后只是他们晚上出去逛街，对对对，然后忘记了回去
要宵禁，
宵禁然后警察就来把他们抓回警局，
对对对，
然后他说，然后你说那时候警察叫他们的家人来保他们，可是因为他们是来自是这个台湾各地的，所以爸爸妈妈不可能会过来，是塞，
对，是他们的老板掏给那个掏给去警察局把他们保出来的，对啊，然后在路上回那个工住的地方宿舍的地方，路上还一边走一边骂，
一边骂，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做工这个产业当中，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文化，就是师徒制度嘛，
对，那个师徒制他们就是。在最早期最传统的师徒制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直接把学生的那个把年轻人拉到工厂里面，那吃住就由头家来就由陶给来供应，然后就住在陶给提供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住在陶给的家里、然后有可能就是住在工厂附近的宿舍，那我爸他们呢是住在陶给家里，所以他比如说住在里面嘛，你就也不可能就把那个房子里面的家务就当成是外人的事情，他也不可能不管、所以他会帮忙可能煮那个洗碗啊，然后打扫啊，然后可能会帮忙带小孩啊。对对对，就是会处理一下家务，然后在上班的时间呢，就进到工厂去，就是陶给会指派筛糊给你、然后你就跟着哪个筛糊，就跟在他旁边这样子看，然后这样子就是蹲在那边，可能就是这样学这样子。那筛糊愿意教，筛糊教得好，那可能就学得快。或者是你跟筛糊投缘，他就愿意多教你一点。
会不会有筛糊就是比较不愿意就是教技术，会遇到吗？藏自己的技术这样子。
我在我访谈的过程当中没有听说藏技术的，但是有听说不投缘的。
哦，是哦，
对，筛糊可能不喜欢你，那你可能就很难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就是你们交流会变少，然后。就是你可能也得不到新的
技术，
更新更进一步的技术、那也有比如说因为在更早期其实我们接受到那个台湾的工业技术是从日本时代流传下来的，有些日本就是他是用日语来学习工业技术的筛糊、那他在工作的时候都讲日文，所以都听不懂的话有可能就是一生气就直接把拿东西就是往头上丢啊这样子、对，也是有遇过这样子的。
现在台湾就是其他产业来说要遇到师徒制这件事其实是比较少的，
没错，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像这样子的传统师徒制了，第一也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提到高中，然后那个像这样子直接把学龄的学生丢进工厂这件事基本上已经很难发生了、对，那现在比较取而代之的就是技职教育，
对，技职教育
然后透过技职教育的体系来培养这些学生这些白纸，就是工业的白纸们，也基础的技术，然后他们学的路头再去选择自己希望走的方向、然后再去深入钻研这样。
像你爸爸就不是技职学院什么这些体系出来
对不
对？
不是，对。
那他现在工作的场合一定都会遇到像新一代的学生们、
对，
那他有没有 对于这些新一代学生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确实在拖车产业的师傅当中，可能从业二十年左右的就已经是从技职教育出来的了。
哦，
对，那他们出来就是从煲汤赛开始，在那个拖车，这是师傅的他们制度里面很简单，就是二塞亚，就是塞亚，就是学徒，然后小学徒这样子。那再就是煲汤赛，煲汤赛就是你已经会有一定的技术了，你可能会切割，会拿那个切割刀来切割钢板，然后你会点焊，会捏把那个钢板剪。对，但是你可能对于拖车制造就是可能一点的都没什么了解。
嗯，
那这个叫做煲汤赛，那你就是进来之后学习制造拖车的流程。
煲汤赛如果翻成
半桶，就是半桶水的意思。
哦，煲汤赛，
对对对，就是半桶水。然后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但是你没有办法当一面。
哦，
这样子。对，
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定义说，哎，你现在可以出师了，可以出塞啊？
哎，你大概可以顺畅的、流畅的制造完一台车体。
嗯、哦，
对，就是然后不会遇到任何的问题，那个车体不会有什么零件掉下来子，那就 OK。
师傅就可以说，哎，你可以自己去自立门户，
你大概就可以自己做了。然后你就看你要继续待在这呢，还是你要先找到别的工厂去，然后抬高自己的薪资这样子、嗯。对，
那你爸爸是自由户嘛？就是
对，
每个地方这样去工作。我觉得他最大，像你其实有提到，就是交际应酬这件事。
嗯，
因为像我们以前最第一印象就是工人很喜欢喝阿碧，那怎么讲？我是不是他们叫阿碧？然后就是可能抽烟啊、吃槟榔这些，感觉很像是他们的休闲娱乐活动。
嗯，
但是你好像有提到说，你爸爸其实也不是走这一派类型的。
对，他就是除了工作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或自己的田里，就是他不太去工厂上有，不太去跟那个他的同事们有一些工厂工作时间以外的交际。那他如何去培养他的人脉？就是在工作上班的时候带着他的，就是带着一些饮料啊，可能是咖啡啊，可能也有 whisky， 然后或者是手摇杯饮料，然后就带去参观工厂里面的人。
哦、oh. ，
对，去看可能工厂老板。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啊！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我的黑手父亲》，我们的谢嘉欣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嘉欣这本书籍出版之后啊，你有没有给你爸爸妈妈看过了？
有，他们应该有看过。我没有问我爸他有没有看完，但我妈有跟我说他的感想。这样，
他怎么说？
他其实就是因为里面虽然就把他尽量浅白化了，但是讲一些理论啊、制造过程的东西，他是没看，所以他直接往后面看，就是跳到那个黑手之家的，就我们后来新家的章节。在讲一家人生活的事情，对，然后他就说，他就挑出里面有几个记忆模糊的小错误，对，就进行了挑错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
其实你妈妈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因为我看到你有提到她小时候家境其实不好，她很早以前11岁、9岁什么就开始已经工作了。
对，其实妈妈的故事是在论文里面没有出现的，论文是以父亲的那个产业为主，对，所以。在有这个出书的机会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加妈妈的故事在里面。
嗯，
对，那她家里又过得更辛苦，因为她是大姐，
是，
所以必须要负担家计，要帮忙负担家计，所以她是国小毕业就出来工作。
国小毕业的时候，
对对对，那时候才12岁嘛，国小毕业。
可是那时候家里面都不会觉得说啊，年纪很小很危险啊或什么的。
大概他的同学家人都是类似的状况，就如果家里状况不好，然后如果是身为大姐的话，那就要负担起半个妈妈的责任。
嗯，
对啊，所以他从小就开始照顾弟妹，然后帮忙煮饭。那毕业了之后，可能开始有能力可以赚钱的时候，就被必须面对赚钱的压力，这样子。
你有写出你爸爸妈妈那时候小 baby 的时候，然后爸妈带他去务农。
对，因为家里没有人照顾嘛，所以就是直接往田里带。那妈妈在她就是很小，所以就坐在婴儿车里面。那有时候那个阿公阿嬷他做务农顾到忘记时间的时候，会忽略小孩子吃饭。对，然后我妈，其实我妈讲那个故事我印象深刻，就说她是就是还很小，然后就不知道吃什么，肚子饿的时候就吃她的那个排泄物这样子。对啊，但是她那个时候她自己印象也还小，所以应该也是别人跟她说
的。
对，
好辛苦，因为我自己也是刚当妈妈，所以我知道那个小朋友肚子饿起来，你知道就是
对啊
哇，很不忍心欸。
对啊，对，那他的那个过程比较辛苦一点，就是成长过程，然后也是他自己没有放弃读书这件事情，
对，
所以
他后来去补学历嘛，
对
不对？
他是一边工作一边读夜校，
哦，
对，然后把就是念到国中毕业这样子。那他其实也是蛮典型的，那时候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家境比较贫困的那个长女的形象，因为他就很小的时候就出来工作负担家计，然后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进加工出口区工作的。
什么？
加工出口区？
哦，加工出口区。
对，就是那时候台湾在发展那个轻工业出口的时候，对，他们也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对，其实也是很典型的台湾那个五零年代的那个女性的图像的。对啊，
你说到你妈妈是29岁结婚，然后30岁生下你吗？我记得怎么那么清楚？
对我家非常了解，
好笑。然后你有提到说你妈妈其实是算你那当时女性朋友算是很晚婚的。
对，比较晚婚，因为他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工作。对，然后是到了觉得好像真的不得不开始就是思考家庭的那个因素的时候，就才开始出来就是去介绍啊，然后比较认真的发展朋友关系这样子。
嗯，
对，所以才认识我爸，然后他们才在约会几次之后决定结婚这样子。
后来妈妈是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吗？
她怀我弟，一直到怀我弟的时候才结束她的工作生涯。因为好像我跟我弟差一年嘛，那我出生没多久就还是交给爸带，他其实还是有去工作的。那时候可能我爸他的工作也不是那么
稳定，
对，然后赚的也没有很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各种要养小孩，可能房子还要付钱等等的，就是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有去帮忙负担一些家计。所以但是就是到我出生之后就变成两个小孩要带了，那他就干脆就是辞掉工作，就开始专职当家庭主妇。 对，那当家庭主妇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就是去学裁缝，然后学电脑，然后可能学开车，所以就帮忙做一些家庭代工。那好像附近的小孩有邻居有小小孩要照顾，那他也就是帮忙带一下小孩，就是赚个保姆费这样子，就是补贴家用。对啊，对啊，
他其实真的是非常典型的那个算是一个家庭里面传统女性的那种代表。
对对
对,
对,
对，那后来我看到说妈妈现在的生活已经算退休了，对不对？
对，我妈妈基本上就是退休，对，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做家庭代工这些了啦，可能现在可以接到案比较少了。
那他开始有自由的可以出去到处玩了。
对，他是现在就是专门当义工专门户，到好多地方当义工，我每天都好忙。我有时候回家就
在预约时间，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想说你到底在忙什么？对对啊，然后就比较多时间可以跟朋友，就是交朋友，然后跟同龄啊差不多年龄的妈妈们就是互动。那我还会出国去玩，对。那因为他跟我爸两个人在就是种田这件事情上面算是有兴趣，所以他们的开心农场也是经营的很愉快这样子。对，
那爸爸现在呢？他现在退休了吗？
爸爸还没有，爸爸他还放不下他的工作，就是已经他但是正式算了也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啊，就是还没有满65岁。但因为那个拖车产业这边就是新的功能，新的那个人手比较少进来，很少新血加入，所以很大一部分的工作还是落在这些老师傅们身上。对啊，所以还蛮常就是接到电话就去帮忙做什么。对啊，我爸现在搞不好一天还有做满文做就是一个礼拜有做满5天的。
哇，那这样也是很多很多工作在跑耶。
对啊对啊，
那听起来传产其实还是有一些断层在耶。
对，就是在那个人力的补助上面，其实拖车产业啊，因为一方面它有小众，然后可能很多人他在那个技职教育体系里面学了铁工，那他铁工出来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可以选。对，那很少人去选到拖车产业。
对、啊、
然后再包含拖车产业它的工作环境又是还有工作的流程，整个流程又是比较前现代的，他一个独当一面的师傅要培养又相对其他产业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那就因为没有什么 SOP 嘛，就必须还是要依靠师傅带你。对，然后要依靠自己经验累积，所以又就他的整个年轻人愿意去选择的又变少，相对于可能相对于汽修啊等等的又不一样。对啊，
那边有些同学因为家里也是传产，然后像跟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家就是做大型齿轮的。对，然后一直到现在，他现在毕业之后就他其实有在外面有工作过，但后来回来之后呢，爸爸是希望他回家做一些行政的工作。他开始帮他们家工厂开那个粉丝专页。然后早晚在边长辈文，然后跟大家问好啊节庆啊等等，就开始变小编。我就说谁会去看一个这个齿轮的粉专呢、啊？他说：“我跟你讲，粉专开了之后，有其他的一些就需要代工的，也都直接跟我们联络了。”
对，其实有，就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因为像接洽那些那个业务的啊，他们大部分都变成网络时代，
对，
所以你传统的，你要是没有去有什么小没有是专业的话，
转
你搞不好还更难，就是
接单，
对，接到单子。
哇、现在真的每个行业都不容易啊，
真的就是要随着时代往前进，
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就爸爸还是那个身体还是相当硬朗的，还是可以继续工作，
对，还是蛮厉害的，
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对，
那最后呢，在出版这一本书之后，我的黑手父亲虽然一开始是嘉欣的论文，然后想说把它因为得奖了，然后出版成书。那在这准备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这本书希望可以传达给社会什么样的理念？
对，这本书其实当时候写作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给社会大众看的，所以我在里面就基本上已经把那些很难的很艰涩的理论啊都融合到书里面去了。那希望更多人看了之后会知道那些工作的价值，可以翻转一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这种概念。因为我爸他们那一代基本上他们虽然对于自己的技术就是自己掌握技术或学习技术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骄傲，可是他们在他们还是受到那种传统儒家观念影响很深，所以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不要再走学习技术这条路， 然后去学习，就是去追求文凭啊，来做办理工作。那因为现在社会氛围上已经慢慢讲这件事情了，台湾是很需要技术性人才的。对，所以希望这本书出来它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就是再让大家去重新反思一下那个技术学习还有技术性人才这样的价值，然后不要再把比如说 OCHU 啊或者是工人啊这个词汇把它想成比白领阶级工作在更低一阶的那个刻板印象这样子。
这本书会算是你送给爸爸的一本礼物吗？
送给我爸也送给我自己对啊，算是也算是给那时候受访的一些师傅们他们一个交代这样子。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这本《我的黑手父亲》，或许也是你小时候的一些故事跟你的身边长辈的一些生活记录。
对，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嘉欣，谢嘉欣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
最近的暗暝，我常常会起床，目睭金金，看你看到天光，你睏甲真甜，笑容是遐呢单纯，温暖的爱，一时煞冲乱心门。真希望会当永远甲你作伴，轻轻松松唱咱快乐的歌，人生的路上总有坎坷的路爱行，不免烦恼，我是你的靠山。不管风雨有偌大，你是我的心肝，有我陪伴你，你永远袂孤单。就算讲海水嘛会干，你也是我的心肝，无人可比，一生一世相爱你的是我。 最爱你的是我。
今天这一集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黑手父亲。那这本书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书店来找找。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送给大家500的歌曲《你是阮的心瓜》。今天的生活大赢家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同时，今天是8月8号父亲节，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我是思安，生活大赢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3拼成长，0060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位，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洗清。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